美中俄或同参与中共九月阅兵式，三军校习近平军权攻台或破产，中国多地洪灾频发。特朗普说 TikTok 买家是一群富人，两个礼拜内公布细节。美台贸易谈判取得实质进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中共计划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九月抗日战争胜利阅兵式，而美方则提议习近平九月访美，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同时中共元老们正在将习近平的军权连根拔起，并启动权力更替环节，习近平的攻台梦亦被认为处于破产的结局。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方认为由于特朗普本人已经表达访中意愿，他对参加阅兵亦持积极态度，不过预料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很多美国政府对中强硬派会对这个表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受中方邀请，亦将出席这项阅兵式。如果特朗普亦出席，将形成美中俄三国领导人共同庆祝战胜日本，这个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关切。至于习近平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中方则担心会重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媒体面前和特朗普激烈交锋的尴尬局面，或者是南非总统被现场公审的局面，被揭人权老底。同时迹象显示，对习近平的终极处理方式仍然在严重酝酿中。28号三大军校成立，证实习近平军权连根拔起。时评人金涛拍案表示，这三所军校成立的信息是习近平军委主席的喉舌。在吴谦被换的当日，5月15号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首次亮相露面传达出来的。蒋斌是习近平军权失落后的新政发言人，重启军队炉灶，习近平军权时代已告终结。外界早已注意到这三所军校集中的关键词是陆军，陆军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更能够直接参与军事政变，以枪杆子控制政权的地面部队。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嫡系部队，被网友称为党卫军的31军，对台一线部队的73集团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到苗华、游海涛、赵克石以及前陆军政治委员上将秦树桐等被调查出事。中国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日前又披露一批被调查的陆军和战区中担任要职的中将，都指向了习近平军权的听命者玩完了。时评人金涛拍案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中共攻台的炮影成真，更加是习家军的根拔起来了，大换血的备案工作已经有序进行。曾经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尔、托马斯·麦克弗林27号在 X 上的有关贴文，暗示中共最高权力转移，以及之前关于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三个决策被重提，都在这里辅助习近平落台的传闻。简言之，习近平落台的过渡小组无论以哪种方式成立，都显示四中全会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习近平落台的大局已定。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摧毁了伊朗的核子计划，大大地震慑了中共。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以色列和伊朗持续12日的冲突结束，伊朗无法防御以色列和美军的空袭，报复性攻击又难以奏效，只能够接受停战这个唯一的选项。这场实战不单止令伊朗的军力现出了原形，亦再次令中共心惊，因为中共在攻防两端同样难以对阵美国及其盟友。中共如果准备在台海开战，最新的沙盘推演结果会很难看。 最新消息指，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已经邀请 B-2 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前往白宫。特朗普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从50,000英尺高空以极高的速度击中了一个只有冰箱门一半大小的圆形目标，而且每次都命中。时评人沈周分析指，伊朗导弹的精准度比较离谱，几乎无法精准打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重要目标。据分析，伊朗发射的各种导弹精度误差从20米到500米不等，中共的导弹恐怕亦好不到哪里去。6月23日，伊朗向美军驻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4枚导弹，美军拦截了13枚，一枚偏离目标，未实施拦截。这次攻击仅有象征意义，美军向伊朗投放了14枚钻地弹，伊朗亦发射了14枚导弹报复，就算交差了。伊朗离卡塔尔的距离和福建离台湾的距离相近，伊朗应该可发射更多短程导弹进行饱和攻击，但没有这样做，估计自认无法突破美军的防御，还担心引来美军的第二轮打击。中共若在台海开战，首先会对台湾实施导弹饱和攻击，亦可能攻击美军驻日本冲绳基地，还可能攻击美军航母舰队。从伊朗的实战来看，中共导弹恐怕亦难大量突破美军和台湾的防空系统。如果美军台湾都好像以色列一样先发制人的话，中共火箭军还可能难以发动饱和攻击。如果美军发现中共准备开战，可以选择先摧毁中共的防空雷达，然后空袭中共火箭军基地、机场和海军基地，中共将难有还手之力，落入和伊朗同样的处境。特朗普曾经给伊朗60日的时间达成协议，但被伊朗拒绝。特朗普先默许以色列先发动了攻击，看到时机成熟，美军 B-2 轰炸机果断出动，中南海应该看到了。特朗普的话不是随便讲下的。2024年11月19日，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表示，美军一直在准备应对中共可能引发的任何紧急状况，亦有应急预案，会对中共火箭军、空军、海军做出回应，但这些计划不会公开。中共攻防两端的软肋已经无法掩盖，美军早就有应对中共的各种计划，如果眼看大战在即，就看看是否能够及时出击了。近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多座水库集中泄洪，贵州、四川、湖南等地接连爆发严重洪灾，洪水淹没街区、商场和公共设施，造成人员伤害和大面积财产损失，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升级，同时亦引发公众对信息不透明和人为因素干预灾情的广泛质疑。贵州省榕江县近日遭遇3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连日强降雨叠加上游多座水库集中泄洪，致使都柳江及其支流水位暴涨，洪水迅速漫入城区。6月28日，当地政府将防汛应急响应从2级紧急提升至最高级别1级，7大重点洪区的居民连夜转移。洪水多次反复侵袭，6月中旬，榕江啱啱经历一轮洪灾，不少居民仲未完全恢复生活秩序，而新一轮更强的洪峰再次来袭，冲毁部分道路和桥梁，造成断电断水，房屋被浸，多地失联。一段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榕江著名的村超球场完全被水覆盖，草坪只是剩低球门勉强露出水面，昔日热闹的体育地标现在成杂国。截至6月26日，官方通报已经有6人遇难，多人失联，外界普遍关注真实受灾规模远超公开的数据。6月29日，四川成都多地突降特大暴雨，局部地区突破历史纪录，成华、锦江、青羊三区降雨量跻身全国前3，城区积水严重，多段道路交通瘫痪， 有市民車輛在隧道中熄火被困，地鐵站入口更出現瀑布式水流傾瀉的現象，引發網絡熱議。氣象部門稱，這輪強降雨由極端天氣系統疊加地形台星效應引發的，但部分民眾質疑城市排路和預警機制準備不足，先導致順情失控。湖南懷化托口鎮自6月23日起面臨嚴峻的水情。據公開的訊息，上游水庫連續開啟7個閘門洩洪，導致遠江水位迅速暴漲，城區出現嚴重內涝，大片良田被毀，多地村民緊急撤離。儘管洩洪屬於常規調度操作，但由於訊息公開滯後，預警覆蓋不足，不少災民反映毫無準備時間，個人和財產損失巨大。從貴州到四川、湖南近期接連發生的洪災事件，雖然氣象部門認定屬極端天氣引發的，但多地同時出現集中洩洪、未預警、公眾信息缺失、災前疏散不力等問題，已經引發公眾輿論聚焦。有評論指出，如果提前發布信息，做好社區防控和疏散部署，部分城市內路和損失本來可以避免。輿論反思中共現行防汛體系和水庫調度的制度，是否足以應對日趨頻繁的極端氣候。洪災原本是自然災害，但如果人為管理失當、信息封閉、機制反應遲緩，則亦可能演變為人禍。源自大自然的饋贈，融合現代科技，輕鬆吸收，喚醒身體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給自己最好的承諾。登入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6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短影片應用程序 TikTok 國際版已經有了一個買家，他將在大約2星期內公布買家的細節。特朗普在29日播出的霍士新聞節目周日早晨談未來中透露了上述消息，他強調買家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特朗普說，我認為可能需要中國的批准，我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批准。在介紹買家的時候，總統說這個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特朗普沒有在採訪中向霍士主播瑪麗亞·巴蒂羅莫透露有關買家的更多細節，並堅稱大約2星期內我會告訴你。 TikTok 是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擁有，美國國會議員認為中共可以利用 TikTok 獲取美國人的個人信息，從而推動間諜活動。中共還會利用 TikTok 的算法進行帶有目的性的宣傳。國會2024年通過了針對 TikTok 的不賣就禁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必須在國會規定的截止日期前出售 TikTok 的美國業務，否則這個應用程序在美國將面臨全面封禁。特朗普在1月20日上任美國總統之後，立即簽署了一個行政令，延遲75日執行針對 TikTok 的不賣就禁法律禁令，以便令他的政府以有序的方式確定合適的前進方向，以保護國家安全，同時避免突然關閉成百上千萬美國人使用的平台。之後，特朗普又分別在4月4日和6月19日兩次延長出售 TikTok 的最後期限，將對 TikTok 的禁令推遲到9月17日進行。特朗普在延長禁令執行時間的同時，亦一直在度為 TikTok 尋找買家。他還警告過中共，如果不批准 TikTok 交易，美國將會提高對華關稅。6月29日，台灣行政院經貿辦公室發布新聞稿，台灣和美國的第二輪貿易談判已經取得建設性進展。這次談判是由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和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珍妮在6月25日率團前往華盛頓，就對等關稅議題和美方舉行的第二輪實體磋商，期間和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和商務部長路特尼克進行了整體溝通。經貿辦表示，自5月第一輪的磋商到這次的磋商之間， 双方曾经多次以视讯会议进行议题磋商及深入沟通，并以文件往来等方式交换意见，持续推进谈判。这次磋商，台美双方就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贸易便捷化、供应链韧性等多项经贸议题逐步达成共识，促进贸易平衡，优化经贸体系，并为台美产业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特朗普政府4月2号对来自台湾的进口商品加征 32% 的关税，之后宣布暂缓征收90日。5月1号台湾贸易谈判代表杨珍妮曾经在南韩济州岛和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举行了台美的第一轮谈判。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加税之前，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表示将在美国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台积电是全球最领先的台湾半导体晶片制造商，全球前十大企业之一，其主要业务涵盖晶片制造、封装、测试及技术服务，是苹果、联发科、Google 等高效能晶片的主要供应商。台积电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6座先进晶圆厂、2座封装厂以及1座研发中心，整体投资额高达1650亿美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